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欢迎收听由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吴阳。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喂，
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监狱被巴黎市民所攻占。统治法国多个世纪的绝对君主制和封建制开始瓦解，法国大革命就此拉开了序幕。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也自此开始生根发芽，并在此后的200多年里普及到了整个人类社会。1989年7月14日是法国大革命爆发20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的傍晚开始，巴黎举行了盛大的群众游行活动。蔡崇国在7月14日早上乘机来到了巴黎，他没能赶上上午的阅兵仪式，晚上他作为嘉宾被邀请到了观礼台上。
那个是很值得记忆的，就是那天晚上，因为是法国革命200周年嘛，所以他们就是一个盛大的集会游行。仪式的组织者邀请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其中也有，当然也有中国的官方的艺术团，一些道具都运过来了，其中一个巨大无比的鼓，但是因为六四发生了，然后拒绝了中国的官方代表团，那么取而代之的是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全身穿的黑衣服，然后推着自行车，然后那个中国政府运过来的大鼓上写的“自由”两个字。你想，法国大革命的200周年的游行队伍的第一个方块就是中国人为纪念六四、为抗议中国政府的镇压所组成的那些方阵，全场欢呼。然后呢，我们像那些人已经，就像万人南啊、严家琪啊，还有这个一些留学生的代表，还有乌尔凯西啊，什么胡平啊，都在那里。我们一个半月的期间，几乎每天在武汉，然后在北京游行，47大游行，激动人心呢、然后54游行，然后堵军车，然后那些，哎呀，然后看到这样的游行，就是看到香榭里些大刀的游行，那一种反差是吧？荒诞感，那种对生命的那种突然的你无法预见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的那种震惊，那种神奇。所以我要跟你讲一个细节，就你知道，第二年就是1990年，我又去香榭里节，7月14号，那就变成了阅兵式。崩坦克一下过来，我浑身一阵非常深的恐惧。然后一看，他妈意识到，我是在巴黎，这是法国坦克，它是保护国家，它是保护人民的。那一年前我看到了坦克，我在长安街看了坦克，那恐惧，那民众就要拦住他，要烧他，是吧？你说这个对比。90年7月14号，我在香榭里的大道上，我是唯一的一个在那里哭的人。那是法国国境所有的人都欢快，我一个人在那里哭。
回到1989年6月4日的那个上午，蔡崇国在经历了一整夜的惊心动魄后，心如死灰般的来到了西单的民航局。
西单民航局，大家等飞机是吧？我们本来是上午的飞机，当然都推迟了，推迟我们就在那等。 那些旅客彼此就讲彼此的见闻，都很愤怒悲伤，当然也恐惧。然后我就去了机场，然后就飞回武汉。机场一片混乱，也没有警察，没有什么东西的，没有什么检查的，我们就上了飞机，上了飞机就回到了武汉。回到了武汉，我第一件事情就去见了儿子啊，是吧，见了家人。我下午黄昏我就到了武大，我就担心武汉重演北京的镇压的那些学生会的人就拉着我的衣服哭，是吧？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谣言满天飞，谣言满天飞，包括港台呀，那边的人就往国内发传真，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啊，甚至说这个轰炸机轰炸，把北大和清华炸平了呀，然后王丹和乌尔凯西的尸体在天安门广场上发现了呀，大概有几万个学生被杀呀，各种各样的，哇塞，武汉那学生群情激愤，是吧？然后他们就问我，我是唯一的一个从北京过来的人，大家就问我那时候想到的就是说我能做什么，是吧？怎么样避免死人，你经过六月3号晚上那，然后坦克屠杀，什么民主自由啊，什么这些东西价值都不重要了，唯一重要的是不要死人，在我头脑里边就是这个。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坦克军队出来以后，别说对话了，游行示威也失去意义了。然后大家就告诉我，武汉的学生们把长江大桥从五月我走之前，5月15、16号开始到6月4号，他堵了2个星期了。他们已经把长江大桥堵了，但是堵了公路桥，铁路还没堵。我去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铁路桥、铁路也堵了，京广线中断了。那我就知道这个严重性了。他们就说，他们要武大校方宣布独立，谴责中国政府。因为你尤其看到了一些很多学生非常激动，非常就要跟政府拼命了，那要组织大规模的游行，要发动武汉的市民罢工罢市，是吧？这个一开枪一坦克，他不但说政府没有了底线，然后你看那个普遍的恐惧，在武汉要动员学生，要讲屠杀真相，动员学生这个罢工罢市啊，我觉得是做不到的。就我从北京过来，当然也就是说够惨，但也不至于说轰炸机啊，也没有什么，我看到学生也撤出了，是吧，也没有说都死了呀，我说没到那个程度。我现在最重要的不要在武汉发生这样的事情，反正你冲出校门，是吧，那完全就是被抓，完全就暴露在军警的力量之下了，那会更大的牺牲，更多的逮捕。所以我就说学生要留在校园或者是回家，避免和军警的直接冲突。因为当时我们非常清楚，就是一个要服从命令开枪，即使这样的情况下，大多数的军警跟民众的关系挺好的，比现在要好的。哪个军警的家里没有大学生没有学生呢？我在长安街上可以看到有些士兵呢，他们头被砸破了，被石头砸破了，他们很恐惧的，挨了些石头以后他们就愤恨，旁边的士兵也恨起来了，很多开枪就是这样。所以6月4号晚上，我们就学生领袖和校领导有一个座谈会对话，主要是我在主持，我讲，我唯一的一个是从天安门广场下来的，就像什么当年说延安来人，是吧？然后我在这个89年以前在武大就很有名了。
蔡中国在89学运爆发之前就已经是武汉言论界的新锐人物，而且他能文能商，在80年代初创办的武汉开达电脑公司也经营得红红火火。此时的他要钱有钱，要名有名，但他的骨子里 还是有士大夫的情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那是啊，这个我在家吃饭嘛，听到广播是这个胡耀邦去世了，这个我饭碗差点掉地下了，有大事要发生，就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全国的网络，因为办杂志啊，像什么王军涛啊、胡平啊，基本上我们全国的知识分子都在我们的网络中，我认识很多，然后他们也看我的文章，88年底就有山雨愈来愈丰，满楼的感觉。但那个时候的政府的威信也非常低迷，民众不满非常普遍。88年春天，政府宣布价格改革闯关，这个从来没有过的高通货膨胀，老百姓在银行排队挤兑，因为通货膨胀太严厉了，大家把钱拿出来在超市上抢购，大家买耐用消费品来保值，那一片惊慌。春天政府决定取消价格改革，再加上我刚才说的是吧，苏联那边的这个透明啊改革的消息传来，然后再加上我们每天看电视就是那种老人政治的不得人心啊，都叠加在一起，大家对胡耀邦下台啊不满啊，对刘冰燕啊、方励之啊、他们的王如望啊被开除党籍的那种愤怒啊，都在那里积累，它形成一个大气候。你就感觉到胡耀邦去世的震撼，因为那个时候还有一个谣言，就是说赵子阳的威信也很低了，因为赵子阳他爱打高尔夫球，是吧？打高尔夫球在电视上播，大家挺反感的。什么赵子阳的孩子搞关岛啊，邓小平的孩子办公室关岛啊，是唯一的一个没有这些污名的，是胡耀邦。所有的政治领导人都威信扫地，剩下一个胡耀邦。4月15号，我当天去了这个校园。下午，哇塞，到处是标语。我印象最深的是邓小平当年，我们用鲜血送你上台，我们也准备用鲜血拉你下台。我一看标语呢，就有特别多的，包括骂共产党啊、骂邓小平啊这样的标语，是吧？我觉得这走得太远了，走得太远，他就会给政府镇压提供借口。像我们经历过的这种各种运动，特别西单民主墙这些东西，学生运动一起，我们第一个担心就是镇压，所以我们就决定呢，这是一个问题，你口号太激进了。4月25号，各校就开博士生老师的会议，传达邓小平讲话。那我们大家知道，就426社论，它是以邓小平的讲话为基础嘛。邓小平的讲话4月25号发的，当天还有第二天就传达到全国各地。五大哲学系系主任和系党总支书记各自拿出他们的电话本传达邓小平的讲话，没有文字的，就是电话记录的，非常杀气腾腾。我记得非常清楚，其中有几个是吧，就是要记住波兰团结工会的教训，雅鲁斯尔泽热尔斯基太软弱，再次重申，邓小平说，大学生又怎么样，不要怕流血。我一听到不要怕流血这个，我这个热血涌到了头顶，我一跺脚一排这个桌子，五大哲学系那个时候的办公楼，那个木板呢又软，我跺脚的声音特别响，然后站起来，几十个老师和博士生的注视下出门，我摔门而去，然后我们的党总支书记吓晕了，追出来，蔡崇坤你怎么这样，我说我出来抽支烟，我说邓书记啊，她是个女的，邓书记啊，我说邓小平讲话不能传达，我说邓小平 完全不了解现实。我说这个讲话传达下去，天下大乱。
后来发生的事儿证明蔡中国是对的。6月4号回到武汉的他，满脑子都是那些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青年男女。在他的心里，人的性命要比那些革命的理想重要的多得多。
我当时提出要求，大家都同意嘛，都是，我就说第一个，校领导一定要跟省委、省公安局说好，不要派任何便衣警察到校园来，在这个气氛下派便衣警察到校园来，被学生知道了会被打死的，那些矛盾就激化了。我那个时候就想的，就武汉不要再死人了，跟学生说就是尊重校领导。我说了一句话就是很简单嘛，我说不然他们被撤了，换来的就是这个时候绝对是强硬的，那更糟糕。然后我们学生代表下来就跟我讲，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是6月7号开一个悼念会，全校的悼念大会，要讲北京的真相，他们请我发言。这我他就又犹豫了，就像在6月3号晚上我决定是否要去天安门广场那种生死抉择一样。我要是发言就是找死，已经是大家都说我一定要跑黑手了，我要再追到大会上讲话，那他们第一个抓的就是我，非常清楚。但是我要是不讲，当时学生群情激愤，都相信北大清华被轰炸机炸平了，30万学生被杀了，在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群情激愤，要跟政府出去拼命。那我不平静他们，武汉很可能就又来一次六四。反正我当时自以为是，我后来决定 OK 讲吧。然后在会上，最后大家一开始哭啊，大家念什么通电啊什么，然后念这个据这个香港媒体报道，什么在天安门广场找到了乌尔凯西王丹的尸体，大概多少万人死被杀死，然后天安门广场上血流成河，每读一个这个现场一片口号，血债要用血来还，群情激愤，哭声什么东西的，特别是口号声，是吧？你经历过这个整个天安门广场啊、长安街的杀人啊、尸体后，你心态完全不一样，而只有我一个人这个心态。然后我就上去了，我就上去给大家讲，然后我就说，我们为什么上街游行？我们就是动员舆论，对吧？对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他拿出让步，拿出措施来，是吧？现在是政府根本不在乎民意了，你游行抗议还有什么用？我说到这里，我真的是自然而然的跪下。我说到这里，就是想到他们要死，要劝他们走的时候，那种膝盖一软，对吧？我就是要说服他们回家，我不想再看到他们年轻人死，就这个，痛哭流涕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还年轻，留着青山在，没不怕没柴烧。你们回去，把我今天告诉你们的事情讲给你们家人，讲给你们邻居，不要上街，不要去拼命。我说了这些，我就一片哭声，七八千人的哭声震天动地。但是我讲完话以后，再喊血，再要用血来喊，有人还是喊，但是没有人响应。然后后来所有的朋友就说你快走，你快走。后来知道是校领导通知我，校领导他们省委开会，他们做的说是做的第一个决定，是要平定武汉就要平定武大，平定武大就要平定哲学系。 要平定哲学家把蔡崇国抓起来。然后大概省委这个决定通知了校方，校方私下的通知了我，我正好有一张机票是我们朋友去广州的，他机票让给我了，那是机票可以让的，我就到了广州，然后去了深圳。去了深圳，从来那个时候都没想到离开中国的，那时候想的就是避风头吧，避几个月是吧，过去了就过去了。然后我们就在深圳，朋友就不断找地方，我们每两天三天就换一个地方，每两天三天换一个地方，之后就等来了这个黄雀行动，就是六哥七哥是吧，他六哥他在那里指挥，七哥过来，七哥亲自过来找我。
这名七哥名叫陈达乾，是黄雀行动的现场总指挥之一六哥陈达真的孪生兄弟。
我们看过香港电影，有很多传说了是吧，这个就是跟我们传说听到的那个形象一样的，过后都这样的是吧，绝了。我们就开车去海边，去海边找到渔民，当着我们的面嘛，这么大一卷钱给那个渔民，是吧？第一次看这么大一卷钱，给渔民，渔民就出去了。我们等了很久，那渔民回来了，说从来没看过那么多警察，我们做不到，完全计划就打乱了。七个就懵了，就七个怎么办？回去找他的朋友，我们就回到了深圳，从那个小渔村，我不知道是哪里，又回到了深圳。这个时候就紧张了，是吧？我们大家都知道，酒店都要身份证了，那我的身份证不能给他嘛，通缉的就是我嘛，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这个在餐馆，是吧？餐馆吃饭，餐馆最安全。但呢，餐馆到十二点都关门了，他最后去，我们就去按摩店。第一次去按摩店，去了这个按摩店，那是假色情按摩店，是吧？上海女孩子，就是你这里摸一下，那里摸一下你，抓着你手要你摸她，就是基本上是没有性欲，是吧？然后到三点钟，这个按摩店也要关门，但他找到了另外一个按摩店。另外按摩店那是深圳规模非常大一个按摩店，那我一辈子记得，我们那时候武汉土巴佬真是开眼界了，这里是什么喷泉里边是吧，那么巨大无比，然后这里按摩那里按摩，然后我们一进去进一个房间，那个小姐漂亮，非常严肃，没有一点笑容，就跟你按摩，我第一次经历按摩，然后你躺在那，她是拿着那个管踩你是吧，舒服。然后我们就在整天在餐馆，这个餐馆那个餐馆最安全的。然后他们说找到一个另外一个，那真是一个黑社会老大的人，这么壮的一个人，把我们交给他，这么大的金戒指，这么粗的这个金项链，长得一模一样，就我们电影里面看的一模一样，就跟他去，也是没几天换一个住宅，没几天换一个住宅，最后终于说我们明天去香港，哎，我们真的很开心。就在躲的过程当中，我看了电视，看到了吴尔凯西在巴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我想这一下逃出去要难了。然后我们去了一个码头，去了码头，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小孩子过来了，说什么，那里有警察，是吧？那意思，他就给小孩钱，叫那个小孩呀，大概意思就是跟那个警察说，说哪里发现了不认识的人，把那个警察支开， 把警察治安我们就跳上了一个小滑子，对吧？那滑子就把我们滑到了一个渔船。我一看那个渔船感觉不好，又黑又小，进去上了甲，进了甲板，进了甲板以后咚咚咚就定，他妈定棺材一样就定死了。然后过了很久那个船就开了，那个旧渔船又黑，是吧？然后是六月份，六月下旬，我上那只热，一个热一个闷，然后热流汗。什么叫流汗？武汉那么热都经历过的，但从来没有像那么流汗流过，那是每一个毛孔啊就不断的往外流，反正觉得要死了。我就在船上啊找了个钉子，钉子眼啊，钉子眼那些嘴对着它呼吸，钉子眼呢呼吸，从此在钉子眼在那边看，我又发现外面有高楼了，看到了陆地了，就觉得快到香港了。就在这个时候，船老大说：“不要发声了，不要发声了，警察来了，警察来了。”停，船就停了，然后上面脚步咚咚响，有两股，有两股，就是有两个。我就在那里，那什么叫绝望，是吧？就是肯定被抓了。没想到过了一阵子安静了，传到他说警察走了，他们还要来的，没办法，里面跳海吧，里面跳海吧。然后就听那个拔钉子的声音，咯咯把钉子拔出来，然后我们迅速上了甲板，嘣就跳海了。那跳海就殊死，我闷着那么久，那管他的，别的我们不管，跳着殊死。殊死清醒了以后，什么叫绝望？我那个朋友真的是基本上也晕了，我头脑挺清醒的，我就四处看，这块陆地近，我以为就到了香港，一个巡逻艇呢，武警的巡逻艇呢，就在那里巡逻，我们不能够去那里，那只能往那边游。远远的一线天，看到一线的陆地，悲叹一声，这有到哪年哪月啊，是吧？但你没选择，再一个就你又担心被警察看到了，跳海里。我然后再静下来一看，旁边到处都是人。我们跳到了一个蚝田，蚝龙啊正在水里边，然后就游啊游啊，我说这个岸边呢，遥远的岸边游，不知道游了多久，但是我们俩水性都挺好，这个慢慢游呗，你不要讲速度。大概游了三四个钟头吧，三四个钟还是四五个钟头，不知道，反正游了很久，然后要上岸了，越游就越发愁。然后想很多，想自己的一生，对吧？那游的过程挺有意思的，头脑一片空白，是吧？什么叫活在当下？那时候典型的就是活在当下，你不能够想半个小时以后会怎么样，现在活着就好，就是那种走一步再说，死了拉倒了。我们就说好了啊，要抓的时候站住你就站住，你不站住他一枪过来。快到岸边的时候，我看到了几个人在那岸边朝我们走过来，穿着绿裤子，那又一次绝望。武警，你又不能够游回去，你完全精疲力尽的，是吧？算了。然后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就跳海了，我一看他跳海向我们招手，我就知道都是救我们的人。我说你怎么会想象的救我们的人居然能够在海上发现我们？后来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就是港直连的最上层的都知道了我们失踪了呀， 是吧，就找到那个这个船老大，因为在香港那边接我们的人呢，他怎么也等不到我们，就打电话，那个时候大哥大就是什么人还没来啊，他们就说早就上船了，然后他们找了个船大，船老大，船老大说我们船被警察接住，我没办法，我让他们跳海了。这一下就炸锅了嘛，一个他们香港人都把我们的人都叫做北方的学生，北方的学生就不会水，这些人没有被警察抓住，没有在天安门广场上死，最后死在我们手上被淹死了，那奇耻大辱。所以他们要全部力量一定要找到我们，他们就始终在海岸上看，而且他们买了一副望远镜，没看到最后是他们要回去或者转移地方去看的时候，出租车司机拿个望远镜看，看到我们，所以我们游到哪里他们追到哪里，就我们被他拖上岸，我们根本就没有力气了。所以你看我这次还有痕伤痕，全是全身是被贝壳划破的，到处流血。
当时十多艘中国大陆的巡逻艇突然出现在了搭乘着蔡中国的小渔船附近，并表示知道两人就在船上，要求渔船返航。此时海水突然退潮，巡逻船队无法靠近，船家要求蔡中国和他的同伴跳海。另一边，七哥和他的手下在得知消息后连忙组织人手到深圳湾附近的海面搜索，在深圳湾里漂流了数小时后，蔡中国和他的同伴终于被七哥的手下发现，并将两人拖到了岸上。而蔡中国竭尽全力游到的地方却不是香港，
是深圳。我们跳海是游回深圳，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那是深圳，但是我还是感觉那是深圳，因为那边没有高楼，这边有高楼。这个就他们就把我们一身泥巴，我们上车，我还不好意思上车呢，是一身泥巴把车都搞脏了。然后我们上车，那帮哥们都是把我们带到军营里去，军营正在做营房，他们有那种洗石头的车，就把我们身上的泥巴呀、血呀全部冲干净，我说疼得我呀。第二天他们下来吃饭，就跟他们一起吃饭，他们说广东话我又听不懂，吃了最后来了一个军警武警的军官，开这个小车，上海牌小车过来，我一看有戏。我为什么高兴，我就知道这一帮黑社会走私的人跟武警是串在一起的，是吧？他们送我去不了香港，但武警的人肯定有办法嘛。所以果然就是这样嘛，这位军官屁股后面一把小枪呢，开着车送我到了海边，然后他就不见了，然后两个武警过来跟我们聊天，年轻的娃娃跟我们聊天，是吧？东一句西一句，旁边那个木船在那里装卸货，大概四五十分钟，这哥们不加一个摩托艇过来了，叫我们上摩托艇，我们就上了摩托艇，然后像游客一样乘风破浪到了香港。七哥是一个神通广大而且特别关心时事，我们后来在香港见过一次，他就说你这一生绝对会顺利，你因为你有上天眷顾你，他始终相信上天眷顾我们，整个过程完全应该死掉的，我们都活过来了。第一，我们跳海能这么游这么远；第二，他们居然能够找到我们；第三，找到我们上岸的地点呢，其实就是武警的哨站，但是那个武警正好吃饭去了，就半个钟头吃饭。我们车一开，我就看到他那个武警的人呢，敲着饭盒回来了，就差五分钟。所以他说，他说他那么一生中没见过我这么运气这么好的。
六四发生后，很多学运的参与者通过香港支联会代号为黄雀行动的秘密营救来到了香港，并在之后去了法国或美国。从大陆偷渡到香港无疑是整个黄雀行动中最关键的部分。安排偷渡的总指挥之一六哥陈达珍在2016年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曾表示，蔡崇国的偷渡是他经手的所有行动中最惊险的一个。除此之外，大陆的边防武警所扮演的角色也是意味深长的。走私犯和边防警察之间的权钱交易在当时中国的很多边境线上是公开的秘密。但蔡崇国的经历也印证了另一种说法，从地方的中共官员到军队到边防警察，对于六四的政治犯也常常网开一面，所谓的党性并没有泯灭他们真实的人性。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以上就是本期岳阳电话的全部内容。岳阳电话第一季《抗争者》现已在 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上线，每周更新。如果你也想成为岳阳电话的讲述者，或者你希望下一通岳阳电话打给谁，欢迎通过节目简介里的邮箱联系我们。同时你也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官方 Facebook、 Twitter 以及 YouTube 上和我们互动。岳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